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
我们不是单打独拼，
我们是相互分享，
好让我们讲台的侍奉更被神使用，
好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邻里得饱足。
讲坛交流站，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次与我们在主里相会，愿主的平安与你们同在。我是您的属灵小伙伴凯文老师。在进入今天的信息之前，和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次有几位韩国的牧师在一起聚餐的时候就想说到底谁要负责，于是呢他们就商量商量，然后他们就说我们一起来讲一件有趣的事情谁讲的最无趣的最不好笑的就要付钱。以下呢这个就是被票选出来最有趣的故事。有位牧师呢，他每一次上台讲道的时候，他一上台就有位弟兄会跑出去，就是同一个人就起来然后就走出去，他一上台他就走出去，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回来了。这位牧师觉得非常的纳闷，一周过去，两周过去，三周过去了，他都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然后他就去问招待，招待招待，我每一次上台这位弟兄就跑出去，不知道做了什么，你帮我去跟着看看，看看他到底做了什么。招待就跟着这位弟兄然后发现他去上厕所，他就回来告诉牧师说，牧师，他是去上厕所。上厕所那也很正常啊，可是为什么每一次都是那一段时间呢？牧师上台他就上厕所，于是呢这位牧师终于忍不住了，他说，弟兄你过来，你过来。他说，什么事吗？弟兄，为什么每一次我一上台你就上厕所，而且每一个礼拜都这么做？结果他就说，牧师，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牧师说，你说为什么我一上台你就上厕所？他说，不好意思，牧师，我有一个习惯，就是睡觉以前要上厕所。大家现在你可以去上厕所啦。会笑的人表示你可能已经在教会一段时间了，不笑的人表示可能今天是第一次你和我们在一起。愿意我们都成为听到不瞌睡的基督徒，愿意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继续伴随我们前面的道路。来和你自己说，能聆听主的道是好的无比的。祝福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在主的道中扎根成长。感谢主，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因此我们再次来到他的殿中，要来支取他话语当中的宝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我们深刻相信你有话要对我们说，因此我们宣告这是你的时间，这是单单属于我们聆听主话语的时间。我们谦卑在你面前聆听，主，请你说，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正所谓君无戏言，自古以来君王、帝王、皇帝的话都带有很高的权威，同时也不会随意欺骗，是一种言而有信的精神。因为古时候的王帝，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认为自己代表了天上的神明，所以我们总能在皇帝的这个圣旨当中看到一句很经典的开场白，那就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意思就是说这是皇帝下的命令， 却是奉天的旨意。这个命令呢，是肯定的，是不会改变的，而且是有保障的。所以圣旨连皇帝自己都不能够随便的改动，地上的君王如果是这样的话，更何况是那个坐在天上统管万军的万王之王。如果我们看回上文，哈该书一章一到十一节，耶和华借着先知哈该向回归的以色列的这一段话，开篇就是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在这段的神旨当中，神责备以色列人，责备他们已经忘记了神，责备他们只看重为自己努力的，并实在的告诉他们，这样下去将会带来惩罚。但是哈该同时也指出了可以怎么样来挽回这个局面。那以色列人在面对这从天上万军的大君王而来的圣旨的时候，他们是怎样面对的呢？而他们又可以怎样回应呢？在新约当中，我们的神是那位以马内利的主，他应许他会与我们同在。在旧约的圣旨当中，神也应许要与以色列百姓同在，对于今天的我们仍旧说出保证的话语。我们的神说他要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来看地方面，当我们的神应许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必须听命顺服。十二节，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上帝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上帝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十二节的经文首先让我们注意到的是，那时从领袖到下面回归的百姓都听从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其实听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从伊甸园的开始，人就不听神的话，一直到以色列灭国被掳，多少先知向以色列百姓传讲神的话，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听。如果说听从是难的，那么都听从就更难了，而且是在没有任何神迹下都听从。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个时代也听到很多，每天都在听，不仅耳朵在听，连我们的眼睛也在听。我们听到了什么呢？听到这个世界的文化和属于这个世界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开始无比的羡慕那些住着豪宅、开着豪车的达官显贵。我们听着这个世界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你知道全世界最快乐的国家是哪一个吗？答案是丹麦，排名第二的是瑞士。诶，你可能会问，这个是怎么计算的呢？原来这个世界有一套用来衡量快乐的标准和指标。什么指标呢？每一年可以放假去旅游是好的，可以到处品尝美食享乐是好的，能够自由的做出选择是好的。这个世界的使徒向我们宣告，富足和健康一定是好的，而缺乏与患难就一定是不好的。独善其身是智慧的，为人牺牲是愚蠢的。听圣经故事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听从神的话是自然而然的，是应该的，是很容易的。但是你没有察觉，当我们回头看自己的时候，却发现好像听不那么容易。牧师传道讲的话总是那么高高在上，或许好听，但总让人觉得不切实际。我有一屁股的债要还，我还供着房子、车子，我还有妻子、孩子，我上有老，我下有小。如果我不去投入时间去打拼的话，我要怎么生活啊？是的，世界一直告诉你的声音就是看，别天真了，看现实吧。而神告诉你的却是，先看上帝吧。 如果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在西乃山下，在天地变色的大神迹下，要他们都听从，或许我们并不会觉得奇怪。但是这个时候似乎是最荒芜的时候，似乎是最荒凉的时候，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却能都听从呢？圣经告诉了我们答案，敬畏。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敬畏亚列在希伯来文原文就是害怕甚至恐惧，不是因为看见神迹而有的惧怕，而是真因为神的话而有的敬畏。创世纪三章十节，当亚当听到神呼唤的声音的时候，他说，我在院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这里的害怕用的就是亚列这个词。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迹或许会让人对神有一时的惧怕，但西乃山神显现如此大的神迹，也不能阻拦以色列人在山下为神建立金牛犊这可怕的罪行。能叫你认识神的不是神迹，真叫人认识神的是敬畏神的，是神的话。之所以这里的以色列人会听会害怕，乃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神的话。而我们今天之所以会听从世界而不听从神，觉得世界的道理更实际更可信，主要是因为第一，我们的生活中太多世界的声音，而太少神的话；第二，因为我们常不把神的话当成神的话。如果你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而今天你的老板对你说，如果今天你不能完成这个工作，那么你以后都不用来上班了，那么我们一定会拼了命去完成，因为你害怕失去这份这么好的工作，因为你知道你的老板有炒你鱿鱼的权利。除非你没听清楚你老板讲的话，就算你没听清楚，你之后也一定会去问清楚，并没有别的，纯粹因为他是你的老板。灭国时以色列人真知道神的能力和权柄，他们也真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神，为他们的老板，所以他们以心来敬畏，以行动来听从。那今天的我们呢？你是否信靠的是神呢？你是否相信他的能力是真实的？你是否依旧觉得他的应许是真实的？弟兄姊妹，他的话语不是不切实际的，相反的，比这个世界还要来的真实，因为他是这天地万物的大老板。如果你信他这样的一位神，那么你是否每天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安静地听他的声音，让他的话告诉你你该如何去做，让他的话使你的心可以产生敬畏。弟兄姊妹们，不要看错了，我们来敬拜不是按自己舒服的时间，而是应该按神所预定的时间。我们的服事不是像工作般做作的表现，而是打从心底的为主而做。你或许能够有外表的敬虔来欺骗所有的人，或许更多的时候你连自己也骗过去了，但是即便你欺骗了所有的人，仍旧无法将这样的一种敬虔的生命植入在你的心底。你顶多是用了假冒为善的化妆品。牧师提醒我们这群传道人，台前的服事不是一个表演，而是要帮助你的会众把焦点转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让我们再来看神是如何回应他们的。我们来读出第十三节，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神说我与你们同在，当以色列人因着神的话而真愿意悔改在上帝面前的时候，神就完全的接纳他们了。 神即刻差遣先知向他们表达神接纳他们的心意。有什么接纳比神对我们说我与你们同在来得更加的完全呢？有什么安慰比我与你们同在来得更加的温暖呢？上次我已经解释了神与人同在的意思和意义。当以色列人都还没有开始重新继续建造圣殿的时候，看到百姓的用心的听从的时候，神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宣告说我与你们同在，这个我就是神。这圣殿最大的意义仿佛圣殿已经完成了那一样，神不单单是宣告，他还急切地开始行动来激动以色列人的心，使他们为他的殿做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冷漠与忘记中，他以耐心呼唤来等候，在我们回转的态度与心意中，他又以完全的接纳的爱来回应。不单单如此哦，他更以能力来激动来帮助我们。今天你愿意放下自己，以敬畏与爱来听从这位如此爱你的神吗？神不单在我们顺遂的时候同在，他在我们灰心失望的时候，他也要与我们同在。
这是活水之声录音室为您呈现的节目，您点选的网站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活水之声是您学习真理的良伴。
听这声音何等美妙，是温柔真实言辞，听慈爱声响你呼召，带来好信息与你，
熟悉的圣经故事的模板，神借着先知提醒责备，靠着神赐福与加力量，然后百姓痛改前非。接下来的剧情应该是大大得胜美满的大结局，但是哈该书的剧情并非如此。开始重建圣殿一个月后，面对实际的重建，以色列中开始出现一种不太对劲的气氛，有一些不太欢愉的氛围。建殿的实际过程一定是非常辛苦的，不像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那时有充足的人力财力还有各国工匠的帮助，以色列民其实并没有被建殿的辛苦难倒。真正打击他们的是，就算他们如此努力的去重建，可是和所罗门王的那个荣华的圣殿相比，他们所建的这圣殿真是太令人灰心失望了。弟兄姊妹们，你能够理解这种心情吗？不是我不努力，而是尽管我再怎么努力，却已经无法达到。他们比不过前人，在他们看来建得如此糟糕，那还不如不建呢。在凯文老师过去的服侍的经验当中，也常常有许多叫人灰心的事。许多的事工并非想象般的顺利，也有许多自我怀疑的声音，也有灰心失望的时候。2章4到5节，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 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在这最灰心失落的时候，神再次借先知向以色列人说话，神亲自鼓励他们说，你们要刚强刚强刚强，因为你们有我与你们同在这最大的宝贝。不但如此，后面更肯定地告诉他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弟兄姊妹听清楚，这不是凯文老师说的，这也不是活水之声说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并没有说你们和他们的圣殿其实是一样的，而是将他们的视角从所罗门的圣殿拉到他们更向往的出埃及的时候。的确，确实的，所罗门的圣殿荣华无比，确实那是你我所渴望的。但是弟兄姊妹，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吗？在旷野简单的会幕上，神以火柱云柱保护引导，难道那也不同样的荣美吗？神说，我的灵照那时一样住在你们中间，不要惧怕。我们人总是容易以外在的因素或者资源作为参考依据，人希望有立竿见影的果效，我们被数据证据等等富丽堂皇的说辞牵着鼻子走，看见不好没有预期的效果的时候我们就灰心。但是神要我们听他而不是看他，上帝从来没有用一个可见的形象来显明自己，而是透过可听见的声音来向我们表达。神要我们听从他的话，仰望他的同在。我们来看看旧约的一个画面，记得当摩西死的时候，约书亚也曾经觉得自己不如摩西而灰心惧怕。当约书亚用看的时候，怎样也看不到出路。神引导他，不要看，不要看摩西，而是要看曾与摩西同在的神。神三次对他说，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壮胆。那个时候的刚强与这里是同一个字，神应许他必与你同在。弟兄姊妹，神要与我们同在，他应许与我们同在，这是何等美好的应许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无论是建造我们内在的圣殿，或是更新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还是建造我们这个外在共同的教会，同样的，可能不是每一件事都一帆风顺。我们建造内在生命的过程中，可能会再一次被各样的试探来击倒，可能还是会有软弱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可能会被击败。我们的属灵生命距离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还是会有一个很大的距离。我们在教会的服事，我们在职场与家庭的见证也没有非常好的果效。弟兄姊妹，不要看外表。有时候我们看到某某基督徒看起来好像很棒，看起来我一辈子都无法做到他那样。其实有许多光鲜亮丽的基督徒的外表里面也可能好像一团泥巴，污秽邋遢不堪一击。很多的声音都可能在不断地告诉我们，放弃吧，没用的，你就算起来建造也不如那些那么了不起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听清楚，这一切都是谎言。今天我要告诉你，这都是魔鬼撒旦的声音，这不是神的声音。纵然哥林多如此出了名糟糕的教会，神仍然借着保罗来鼓励他们说。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九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失望。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们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着宝贝，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以马内利，就是神对我们说我与你们同在的应许。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似乎看起来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难题，我们在主里面的关系也可能没有想象那样的融洽，我们可能力不从心，我们似乎无能为力。我不知道你对你教会现在的环境带着怎么样的期许，或许你觉得经济钱财是你教会最大的难题，你可能觉得如果教会有很多的钱，有经济的资助，就可以买下堂会，就可以添购教会的硬体设备，就可以让弟兄姊妹在很舒服的环境下敬拜赞美。但是对凯文老师而言，我想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注入更多敬畏神的话，更多的爱神，更多的爱他的教会。你愿意为这位为你舍身流血的主重新建造他的教会吗？弟兄姊妹，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当你愿意起来建造圣殿的时候，魔鬼撒旦总是一次一次地提醒你，看人，看自己，看外在，看环境，看果效，看失败，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叫你放弃。但神却以他记在圣经中不变的话告诉我们，不要看别的，单单看那为你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是神对你每一次失望的回答，他是神与你同在的应许的保证，他是那位一次又一次让你从失败和跌倒当中回到神面前的唯一道路。好不好？让我们一起起来建造。好不好？让我们一起建造起来。最后，神要在荣耀的应许当中与我们同在。如果说前面都是神与以色列百姓的对话，那么最后这一段呢，是紧接着前文的一段独白，向他的百姓来表达他的心意和计划。二章六到九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难道是指着说这座以色列人建造的圣殿将来会被修造得更好吗？不是的，弟兄姊妹，不要看错了，因为这圣殿后来也被毁了。那难道是指希律王花了46年所建的那个圣殿吗？显然不是的，因为后来这圣殿也被毁了。那过不多时要震动天地的圣殿指的是什么呢？那殿不再用金银宝石，而是以永生上帝的独生子所建造的圣殿，是要震动万国万民，并将这圣殿建造在他们的生命中。岂有一座人手的殿能胜过这个殿呢？又岂有真正的平安在他以外呢？这殿就是他，他就是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愿意起来更新建造这殿的时候，主耶稣应许必定要来引导你，也要来帮助你。虽然我们今天的建造与努力可能会失败，也可能一点也不起眼，但凯文老师要告诉你，主却喜悦我们愿意如此努力来见证，来荣耀他。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腓立比书三章20到21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 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的荣耀身体相似。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觉得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常常约朋友吃饭聊天，我们常常在社交媒体上保持紧密的联系，我们相信有关系就没关系，我们甚至觉得关系比原则更重要。倘若你对地上的亲情、友情、爱情都如此在乎的话，那我们岂不是更应该花更多的时间与神建立关系吗？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当彼此相爱，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不能爱着爱着就把神放在一边，我们不能只要廉价的福音，却不愿意付上丝毫的代价。他为你流血，他为你破碎，他用那钉痕的手抚慰你，带领你走了一个又一个的高山低谷。有时候我们却被这世界的声音混淆了，这个的世界的声音就好像一个盗贼，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们走着走着似乎离开上帝越来越远，我们走着走着似乎离开教会越来越远。魔鬼撒旦似乎要偷掉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破坏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毁坏我们为神建立的教会。我们一起来建立好吗？我们一起转向他好吗？因为耶稣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让我们回到神的教会，让我们一起来建造，让我们建造起来。我们向神来祷告，求父神帮助我们回到他的怀抱当中，求父神帮助我们认清一切魔鬼撒旦的谎言。耶稣基督已经战胜死亡，还有什么是他不能战胜的呢？求圣灵帮助我们，也求圣灵指教我们。邀请你在这个时刻亲自的向耶稣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谢谢你的话如此真实的来对我们说明，谢谢你的应许，你同在的应许，让我们有继续奔跑的力量还有勇气，让我们成为合你心意的门徒，成为强壮的基督徒，用从你而来的丰盛建立属于你自己的教会。或许有困难，或许有挫败，或许有灰心，但是有你在我们的左右，还有什么好惧怕呢？主，谢谢你，谢谢你的爱与应许，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让你的手引导生命的每一步。我走过最喜乐的路，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设计却更加宽阔，宽阔放手却更加稳妥，稳妥超乎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